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筛选，并坚持到最后。我们希望这个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今天的话就是说，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我叫冯春华 Kevin， 还有一个同事，我们叫雅杰，薛雅杰。我们都来自 Microsoft 微软操作系统中国研究院，其实是亚洲研究院了，就是。我们 team 的话主要是负责这个 Microsoft Edge， 就是微软这个新的浏览器在中国市场的一些体验以及相关的一些开发工作。 OK， 所以今天会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icrosoft Edge 啊，一些新的特性。主要是两个方面我们今天分享，一个是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扩展，就是 extension 的一些开发部署测试这一块的一些内容，还一块是在 Windows 10里面的一个新的特性，就是一个 Windows Hello。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Windows Hello 跟这个浏览器跟 Edge 是目前唯一一个支持这个 Windows Hello 的浏览器，在里面怎么做这个一些整合，让咱们的应用比较无缝的不需要密码的来登录。 OK， 所以今天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关于这个 Edge 浏览器扩展的一个如何开发、测试以及部署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哈，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的话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extension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extension 它从去年发布，不是去年，就是我们那个Windows 的周年发布的时候出来的一个 extension， 它的整个这个 roadmap， 然后重点的话会放在介绍一下整个从那个开发者的角度，我们怎么来开发一个 extension， 特别是我们会给出一个实例，如何从一个 Chrome 的一个 extension 能够转换快速的这个 migrate 转换成这个 Edge 上一个 extension。 我想问一下，就现场有多少同事做过 Chrome 下的 extension 的开发？举手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OK， 可能大家可能还没有特别做过这方面的开发哈，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一块的话，待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ource code， 就是代码来看一下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哈。Edge 的话是 Microsoft 的一个新的浏览器。出来的时候在第一个版本是没有这个 extension 的支持的，所以大家的呼声很高，需要这个支持这个丰富的一些扩展。所以在今年应该是七月底，我们这个 Redstone 就红石这个周年这个版本里面，我们就支持了这个 extension 的这个扩展。然后我们发布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策略是跟最 top 的这个 partner合作来开发这个 extension， 所以在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大概应该是差不多有16个 top 的一个 extension， 就是已经可以 GA。然后整个从开发角度来讲，就是说 Edge 这个 extension， 我们大概提供了将近有194个 API， 这样的话可以这个供开发者来进行使用。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大家可以在这个 store 里面可以 free 的，可以这个免费的去download 和安装你的这个 Edge 浏览器上的插件。然后这个16个插件里面我特别提一下，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团队做的，就是说这个是针对中国市场我们做了一个鼠标手势，这也是其实是 Microsoft 的第一个 Edge 上的这个 first party 的这个插件。我们看到别的像 AdBlock 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都是很多都是Amazon 啊，都是我们的 partner 提供的一个 extension，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哈，就是说，这个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 release 出来，就是说这个这个 release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这个 exciting 的一些 feature 出来，就是说我们会提供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 API 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插件，就是 extension 的插件，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测试，就更好的一个可测试性。同时的话就是说，我们还跟越来越多的这个 partner， 他们有非常有意愿把这个 extension 就是说在Edge上进行开发。 然后同时的话，针对这个开发者，我们最终是要开发者来做这个 extension， 所以我们如何改善开发者的这个开发体验这一块，在我们下一个版本里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更好的这个 reliability 还有 performance 这个 extension 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下面的话，这个时间的话，更多的时间的话，我就交给雅杰，他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开发。这个 extension 的最早的开发者，就是我们整个 Microsoft 的第一个 extension 的开发者，也就是他，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实战经验，他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开发这个 extension。 OK，
好，谢谢凯文介绍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 extension 开发之旅啊。首先在讲这个 extension 之前，我们来大致回顾一下extension 的一个整体的架构。那 extension 呢，其实简单来讲呢，它其实就是活在浏览器里边的一些小程序吧。它作用呢大概有两种，第一个呢是改善浏览器已有的功能，然后第二个呢是给浏览器增加一些新的功能。那 extension 呢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大家看右边那张图，它会有这个 manifest 文件、background page， 然后 content script， 还有一个 UI page。那这四部分都是用来做什么呢？首先，这个 manifest JSON 文件啊，它其实是 extension 的一个配置文件，它主要定义了一些 extension 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同时 extension 包括了哪些重要的文件，然后同时这个 extension 它需要获取哪些权限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background page， 那 background page 呢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叫做 persistent page， 然后它是在这个那个 extension 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存在的。然后第二种呢叫做 event page， 那 event page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随着某些 event 的 trigger， 然后它就被唤起，然后当这个某些 event 消失，然后它处理完一些逻辑之后呢，它就 unload 了，对吧？然后 background page 呢，它活在 extension 的进程当中，所以它拥有权限，它的权限比较大，它可以使用所有它获取使用权限获取到的所有 extension 的 API。那还有一种呢叫做 content script， 那 content script 呢其实就是插入到当前网页中的一些 JS 脚本，因为它插入当前网页当中，所以它能够访问当前网页的整棵盗墓树，然后于是就能对当前网页进行一些修改。那像我们之前做的这个鼠标手势这款插件呢，其实它不可避免的就要在当前网页中插入一些那个 JS 脚本，然后来捕捉用户的一些鼠标事件等等。然后还有一种UI page，UI page 其实是指 extension 当中它一些 UI 元素的一个统称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 AdBlock 这种插件，它在右上角有一个小 button， 小 button 叫做 Browser Action， 那点击它之后呢，会弹出一个像那个 pop up 一样的一个 page， 那这个 pop up page 其实就是UI page 的一种。那还有的 extension 呢，它有一些设置页，就是你在这个 extension 的管理页面里边，你单击这个 extension， 然后点击选项之后，它会出来一个页面让你设置这个 extension 的一些基本功能等等。那这种配置叫做 options page， 它其实也是这个 UI page 的一种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除了这个 manifest 的配置文件，其实它有三种 context 了，一个 extension， 它有这个 background page、 content script 还有 UI page。 那么这三者之间如何进行通讯呢？extension 它提供了这样一组 API， 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这边列到这两种，一个是 runtime 点 send message， 还有一个 runtime 点 on message 方法啊。顾名思义 ，send message 就是在你这个消息的发起方，你用来发送消息；那在接收方呢，你就调这个 on message 用来处理这个收到的消息。那好，刚刚我们介绍完这个 extension 整体的架构啊，接下来呢，我们会先简单介绍一下在 Chrome 中如何开发一款 extension，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将这款 extension 把它看怎么样简单的把它 port 到 Edge 浏览器中来。好，那我这里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已经写好的能够在 Chrome 上运行的一个 extension 啊，我们这里来简单的看一下。首先是这个 manifest 文件啊， manifest 文件刚刚讲了它定义了一个 extension 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比如说像这个 name， 然后还有呢它定义了extension 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比如说这个 background 这个属性这里我们定了一个 persistent page 叫做 background.js， 然后呢 ，Browser Action，Browser Action 刚刚讲到，它属可以算是 UI 配置的一种吧。它其实是右上角，在这个工具栏extension 的一个小 button。然后是 Content Script。那 Content Script 的刚刚讲到是插入到当前网页中的，这里有一个 Matches 这个字段，它定义叫 All URLs， 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 Content.js 可以插入到所有那个网页当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字段是这个 Permission， 那 Permission 就定义了我们的 Extension 它需要获取哪些权限。这里我们比如说这个 type 权限，那就当我们申请了这个 types 权限，我们就可以访问这个 browser.types 点这种 API。这个 web request 的权限呢，就使我们这个 extension 可以访问browser.web request 这种 API。然后后面这两个 field 呢，其实是指了比如说我们 web request 想获取这个哪些网页的一些信息呢，它就可以通过后面这两个这个 permission 来定义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 content.js， 那它做了什么事情呢？它就调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用来在这个不同的 context 之间进行通讯的这样一个 API， 这里调了 chrome.runtime.sendMessage， 啊，它就是给这个消息的接收方发送了这样一个 JSON object 啊，是一个 Hello World 的 message， 然后它发送到哪里呢？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 background.js 里边，我们注册了这个 on message 这个 listener， 那我们当在 background page 里边，我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然后我们会 send 一个 response， 叫做 hello from background script， 然后这个 response 呢就会在我们这个 content.js 的这个回调里边给收到，然后同时呢它会调用 console.log 在这个浏览器的这个console 里边把它打印出来。好，这个extension 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看一看在 Chrome 里面它的效果如何。这里我们打开 Chrome， 首先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Developer Mode， 它允许我们这个加载这种没有打包好的 extension。那我们选择刚刚我们准备好的这个 extension， 那加载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右上角这边出现了我们刚刚 extension 的这个 browser action。那这里我们随便访问一个网页啊，比如说 bing.com。那我们看到它的那个 console 里面其实已经打印出了我们刚刚在那个 content.js 里边写好的这样一句话。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extension啊，但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那个效果啊。接下来呢，我们会改进一下这个extension，让它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想的一个场景是说，让这个extension能够记录当前的这个网页它背后进行了多少次的这个 HTTP request， 并且呢能够把它show出来。那我们看一看如何修改这个extension。首先呢，我这里准备好了一个 pop-up 配置。 pop-up 配置指的就是说我们单击这个右上角的 browser action 之后它会弹出的一个小配置。这里非常简单啊，pop-up.html 就是show出来这样一句话，有多少次 request。 那我们要进行的修改之一呢，首先是在我们的这个 manifest.json 里边，在这个 browser action 这个字段呢，我们再添加一行，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叫 default popup 的这样一个字段，它其实引用了我们刚刚写好的这个 popup.html。 对，然后加这一行的效果呢，就使得我们在单击右上角的 browser action 的时候，这个 popup.html 可以show出来。那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记录这个当前的网页背后进行了多少次的 HTTP request。 这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段 code，那这段 code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啊。 首先定义了一个像当做全局的变量吧，它记录我们进行了多少次的 HTTP request， 然后这里我们监听了这个 chrome 点 web request 点 on before request 这样一个 listener， 它在每次进行 HTTP request 的时候会被调起来。那它这里我们注意到这个 add listener 它有一个参数是后边这一个小这个，它其实是一个 filter 字段，它定义了，比如说我们这里定义了 URLs 等于 all URLs， 它定义的是说我们在所有的这个 URL 请求都会这个 listener 都会被调起来。那每一次这个 HTTP request 发起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给这个request number 加一，然后加一之后呢，同时我们这里调用 chrome 点 browser action 点 set batch text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作用呢，其实从这个 API 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啊，它其实就是给右上角的 browser action 给它设置一个 batch text。这个 batch 呢，其实是这样一个 browser action 它的右下角，就这小块，浏览器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小 batch， 可以我们通过 API 可以设置一些文字等等。对，然后我们这个设置完了之后，然后我们这里再 send message 给这个 content.js。好，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我们在 Chrome 里面加载一下看一看，我们 reload 一下。这时候我们刷新这个变量配置，那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个 browser action， 它的那个 badge 上其实已经显示了我们当前网页背后进行了多少次 HTTP request。再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单击这个 pop-up 的时候，单击 browser action 的时候，它会秀出来一个 pop-up 配置，然后也是显示的刚刚我们在 HTML 里边定义的这个内容啊。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在那个 Chrome 中，怎么样来开发一款 extension， 然后刚刚了解到，可能大家之前有过这个 Chrome extension 开发经验的人不多，但是相信刚刚的介绍呢，其实code特别短，其实也会发现 extension 的开发特别简单啊。那接下来呢，因为 Edge 的 extension 发布之后呢，许多开发者比较关心的是，我已经在 Chrome 上写好了一个 extension， 那我怎么样把它比较简单的，我把它移植到这个 Edge 浏览器上来呢？那一个比较普通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去对照这个 Chrome 还有这个 Edge 的开发文档，然后去看找出它们的不同，对吧？一步步的把某个 API 的名字改一改。那Edge Team 呢，它为了简化这个流程，它提供了这样一款工具，叫做 Microsoft Edge Extension Toolkit。这个 kit 呢，可以帮助这个开发者把这个已经写好的 Chrome Extension load 进来，然后呢，它对这个 Extension 进行扫描，然后确保你的这个manifest 文件能够正常的被这个 Edge 浏览器读取，然后呢，同时呢，它会增加一层可以叫做 shim 一个转接层，转接层呢就是可以让你在写 extension 的时候用 Chrome 的 API 的方式来写，那其实它内部呢已经把它转换成了这个 Edge 的形式。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怎么样把刚刚写好的那个 Chrome 的 extension 把它利用这个 tool 然后把它转到 Edge 浏览器上来。这里我已经下载在这个 store 里面下载好了这样一个 tool 啊，我们单击。然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按钮是这个 load extension 啊。我们选择刚刚写好的这个 extension， 然后我们把它 load 进来。好，我们看到这个 app 的这个左边就显示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转制完了之后这个 extension 的结构。我们看到它其实多了两个文件啊，一个是这两个 API bridge 的文件，它其实就相当于一层转接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不用太多去管它。那我右边显示了我们当前的这个 manifest JSON 这个文件，那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 error， 那这个 error 的内容是说我们这个 author 这个 string 这个字段太短了。那我们看到 author 这个字段，那我们因为这个 author 这个字段是 Edge extension 它独有的一个字段，它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 Windows Store 里边分发的时候用的。那 Chrome 里面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所以为了修正这个 error， 我们这里添加一行。 比如说我们 author 是 Microsoft。好，那我们改完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 error 还有 warning 消失了，同时呢这里也显示出说我们的 extension 已经 ready 了。那 ready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转制完了这个 extension 怎么样把它 load 到 Edge 浏览器中。我们打开 Edge 浏览器啊。extension 的入口呢是在右上角，这里这三个点呢代表这个 More button， 然后这里有一个 extension 的选项，我们点开之后，我们发现这里好像没有入口让我们 load 刚刚的 extension。这里呢，我们首先需要到这个 about flags， 就是这个配置页里边，把我们的这个允许这个 load unpack 的 extension 这个选项打开，就是这个。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和刚刚 Chrome 里边那个 developer mode 是一样的啊。我们打开之后，它提示我们要重启浏览器。好，我们重启。那我们看到这个 extension 这个选项卡里边已经多出来一个 button， 叫做 load extensions。那我们就把刚刚我们转制完成的这个 extension load 起来。好，我们看到它已经被 load 进来了。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哎，我的右上角怎么没有那个小 button 呢？这其实算是 Edge Team by Design 的一个结果啊。他认为呢，就是当一个用户装了很多 extension 之后，如果默认的我把这些 button 都显示在右上角，那这个什么菜单栏、工具栏会显得特别乱。所以他默认的是放到这里。那当然，用户呢可以右键单击它，选择这个把它收到这个 address bar 的旁边。好，我们看到这个刚刚我们的 extension 已经展示在这里了。那我们这里看一看它的效果。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看到和刚刚在 Chrome 里面一样，这个 badge 上已经显示了我们背后进行了多少次 HTTP request。然后这时候我们在那个 console 里边，比如说我们再刷新一下。我看到 console 里面能打印出我们刚刚写好的这个 log 信息啊，然后单击这个 pop up 呢，单击这个 browser action 呢 ，pop up 也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好，那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其实把一个 Chrome 的 extension 转到这个 Edge 上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的就是在这个 extension 发布平台发布之后呢，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写好了一个 extension， 我 debug test 都完成了之后，我怎么样把它打包成一个 APPX， 怎么样把它部署起来？先讲一讲我们之前作为这个内部开发者的一些经验吧啊，就是因为当时 extension 平台刚刚发布的时候，一些工具什么的还没有，那我们当时开发体验就比较难受啊，就是 Edge Team 会给我们一份30多页的这样一个 PDF 文档，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文档呢一步一步的来组织这个，比如说你的文件夹结构，然后你怎么样生成一个，比如说 APPX Manifest XML 这个文件，然后怎么样填这个文件的里边各种内容，然后怎么样签名啊等等这样一打包等等一些过程非常繁琐。那后来呢，这个 Edge Team 他因为最后肯定要推广出来嘛，他不能大家都这么搞，于是大家就做了一个他们联合这个 manifold.js。manifold.js 呢是一个 node.js 的一个 tool， 它这个 tool 呢可以用来，就像这个会场刚刚讲到的那个 hosted web app， 它其实是用来生成这样一些 app 的一个工具。那 Edge Team 呢联合他们呢就增加了这个 Edge extension 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呢今后呢就是 Edge Team 鼓励大家将 Edge 的 extension 呢利用 manifold.js 来生成 APPX 这个 package。那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利用 manifold.js 来打包生成 APPX。同样啊，我已经装好了这个 node.js 还有这个 manifold.js。这里我们要运行两条命令啊，第一条命令大家看这个参数，首先是 manifold.js 这个-m 这个参数，-m 这个参数呢其实是指定了我们的那个 extension manifest 文件的这样一个地址，能把它列出来。然后-d其实是指我们希望我们生成的这个 就是说预打包的这个extension 的这个文件夹的地址。那杠 P 杠 P 其实杠 P platform 代表了我们的 platform 就是 add extension。然后 F 这个参数是指我们 force 强制使用这个 Edge extension 的这个 manifest 的一个格式。然后 L 呢，它其实是我们输出的一些 log 的一个形象，我们用 debug mode 来显示。那么这里运行一下，我看到一片绿啊，说明我们成功了。这里它显示application 已经 ready 了。那我看看它生成的这个文件，我刚刚那个 folder 已经放到了，刚刚我们指定的地址是在桌面啊。我看一看生成的这个文件夹它的结构。首先它有一些这种资源文件，资源文件呢就是用来我们在这个比如说 store 里面发布的时候，它的各种大小的这个图标信息。然后 extension 这个文件夹 extension 文件夹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转制完成的 extension 文件夹的所有内容，它其实是把它们 copy 了过来。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 appx-manifest.xml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相当于这个 appx 的一个配置文件。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首先是这个 identity 这个字段 identity 这个字段，当我们真正要发布到 store 的时候，这个字段的内容其实都是从 Windows 的那个 dev portal 里边拿过来的。这里呢，我们因为是demo 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可以自己 fake 一些假的，比如说这个 name， 我们就叫 ignite 1201吧。然后 publisher 我们这里可以叫 Microsoft。对，然后 version 字段我们就用它 default 的这个数值。然后 property 这边我们修改一下这个 publisher display name， 这里我们也叫 Microsoft。 然后这边 logo 就是它引用了我们刚刚那个生成的一些默认的 logo。接下来这个 resource 这个字段 resource 这边其实是用于这个 localization 的，然后后边 application 等等这些我们就不用去管它。这边有一个 capability 字段 capability 字段它讲的是首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extension 在 manifest 文件里边定义了这个 permission 字段，那 permission 字段其实跟这个 XML 里边的这个 capability 字段其实是一致的啊。我们定义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定义了这个像什么 HTTP 冒号等等一些 URL， 那它其实定义了一些什么 website info 啊 website content 的这样 capability。 刚刚我们定了那个 web request 的那个 permission 呢，其实相当于 capability 里边的这个 browser web request。 好，这个生成的文件夹结构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那我们利用这个 manifold JS， 我们还有刚刚我们已经生成了就是准备打包的这个文件夹结构，那怎么样把它打包呢？ manifold.js 还有第二条指令啊，我事先准备好了把它 call 过来。这个 manifold.js 然后 package 这个指令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后面就指定了我们刚刚准备打包的这个文件夹的路径。然后我运行一下，我看到也是绿色的这里显示我们edge extension 已经 package 成功了。它会放到哪里呢？它会放到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文件夹，有一个它会生成一个 package 这样一个文件夹。我看到里边已经有我们打包生成好的 appx， 我们现在是双击它，对，它会提示我们安装。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安装不上的，因为我们这个生成的 appx 还没有签名，还没有 sign 过。那具体怎么 sign 呢？这个它的流程其实是和普通的 Windows Store 里边 app 的 sign 的流程是一样的。那我这里预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就是我的 key 啊什么的，这里我就简单的运行一下，我就 sign 一下。 然后 sign 成功之后，我们先把我们刚刚之前写好的这个 extension 给它 remove 掉。那我sign 之后呢，我们运行一下 install， 然后看已经安装成功了啊。然后我们这时候打开 Edge， 会发现我们刚刚就是打包好的这个 extension 已经被成功的安装上了。然后把它收到这边，它的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单击它 ，pop-up 配置也可以正常的显示出来。好，那刚刚就介绍了 extension 整个开发、打包还有部署的一个流程。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Kevin。
好，谢谢亚杰刚才那个比较 detail 的介绍哈，就是如何开发这个 Edge extension。所以关于这一块的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是
想问一下那个 Edge extension， 它那个它有没有什么方式跟那个 local 的这些 APP 有交互的东西
？OK， 非常好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说这个 Edge 这个 extension 如何跟 local 的 APP 进行 message 的交互是吧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知道在 Microsoft Edge 里面在以前的 IE 里面它是有 ActiveX 对吧，它可以跟这个 local 的 app 进行 communication， 但目前在 Edge 里面它就在至少是在现在 publish 这个版本里是目前没有很好的方法，然后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一些 legacy 的应用在中国的话可能比较多的是网银这个应用是造成一些影响。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很快吧，应该非常快，就马上就可以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就是说 Edge 它可能应该是跟那个 Chrome 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机制，就是有一个 messaging 的机制，可以跟那个UDP 或者是甚至是那个传统的 Win32 的 app 可以直接 communication。所以这样的话基本上解决这个 ActiveX 带来这样的问题。这个应该很快我们就会发布。
我现在在那个 Chrome extension 里面用的是那个我自己在native 写了一个那个 webhost 的 REST API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这样来通信的。这我不知道那个Edge 会不会禁止 localhost 的访问，因为那个APP Store 那个 Windows Store 里面的程序是不允许那个 localhost 的访问的。
那个 localhost 的话，一般是很多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WebSocket 对吧 ？WebSocket 的方案的话，在 Edge 是可以用的，可以用对。那个但是这个方案的话，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话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这个方案有一些在特别在解决网银这个问题上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就一些。Security concern， 所以我们并没有推广这个方案，但我们跟有些 partner 也在做一些实验，也他们也在 pilot 这个应用。当然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发布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更 perfect 的，所以略微再等一点时间吧，应该很快，就是应该是很短的时间就会 publish 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可能涉及到一些 confidential 问题，我可能不太方便回答。但应该我回答你的，当然应该是非常非常快，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快啊。我们已经在测试，在做了。OK，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就是说这边会谈到一些说，如果大家开发一些很不错的一个 extension， 对吧？我们想往 Edge 里面去发布，怎么去弄？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说，不像 Chrome， 它是一个松散的，任何人都可以去 submit， 可以去提交。因为 Edge 的话，它是为了保证所有 extension 的 high quality，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的 strategy 是都是一些跟 top 的 partner， 最 top 的 partner 来做这个合作开发。然后我们也当然也有这个通道，就是说你可以 request， 我们这里这个 URL 的话，你可以去提交你的这个 extension 在 store 里面发布的一个 request。OK。然后 internal 呢，刚才亚杰已经讲了这个， App X 怎么去发布哈，怎么去做。嗯 ，OK， 所以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可能比较 technical， 会涉及到很多 code。 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更 interesting 一点，更有趣一点。这张照片是我上周休假在黄山顶上拍的，我自己拍的照片。然后我当时就站在群峰顶上啊，就特别想 hello world 和 hello edge， 因为 edge 正好是这个三分的意思，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 topic 我觉得特别合适，就作为我这个第二部分的一个封面吧。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说Window Hello 跟 Edge 怎么来集成。 Window Hello 估计大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听说过了，对吧？ Window Hello 的话它是在那个 Windows 10去年的 Build 大会宣布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项技术。就是说它最主要的内容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不再需要 password。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内容重点就是先介绍这一块，就是第一个什么是 Window Hello，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Edge 里面，在你的 web page website 里面怎么利用 Window Hello 这个技术来快速的登，来体验这种不需要任何密码的这种登录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password， 以前所有的 credential 大部分都是用 password， 对吧？这个 password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也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哈，第一个的话大概将近80%、76%的这个网络入侵啊都是因为这个密码的问题，你的密码被攻破或者密码泄露。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超过80%的人他在不同的 website 上，你在淘宝、京东、亚马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你用的密码其实是同一个密码。这样的话黑客一旦用了密码，几乎是你一连串的问题都会被 hack 到。从这个 IT 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个密码的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严重的。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很多人特别是大公司或者有很多网站，它有提供一个 password reset， 这个 reset 的话它的成本大家猜猜大概是多少钱，大概是多少美刀？猜中有小礼品啊，最接近的有小礼品，猜一猜。我给个范围吧，10美刀、50美刀、200美刀。好，我公布答案，70美刀。OK， 然后你看，很多 Helpdesk 它那个 call 啊，超过占到一个多少比例都是这个 password reset， 特别是大公司，我们公司我的机器昨天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 password 这个重试很多次以后就没办法，只能 reset。Helpdesk 一半以上的这个 call 都是要 password reset，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需要 Window Hello， 就是说微软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problem 哈，一个问题哈。所以 Window Hello 的话它给你一个什么体验呢？它是不需要密码的，它是用的什么呢？用你自己的这个脸虹膜，你的生物特征，你的指纹，或者是说你的一个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的一个 device， 可能是一个很小的 USB key 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携带的一个 device， 这个东西的话作为你的一个登录的一个解码你的设备，甚至登录你的 app， 或者我待会可以看到 demo， 就是登录你的 app 或者是登录你网站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哈。所以在 Window Hello 这种生物识别技术里面的话，就是说这种生物解锁的技术里面其实已经没有 password， 你不需要记任何 password， 你自己你就是 password， you are the password。 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个小的具体的一个小 demo 哈。OK， 我这台机器现在已经 enable 了 Window Hello。 正常的话如果我是这个机器的主人，我只要站在这面前，它这个机器就马上识别到我，不需要输入任何 password 就进去了。但现在遗憾的是我不是这个机器主人，所以你看 它登录不上去，对吧？所以我们看这个
这台机器其实我的啊，
这个它只要一走过来，
对，
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就直接上去了。就是说，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便利，你不需要任何的这个 password。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给企业的这个，从今天因为是 Eaglite 哈，更多是开发人员，所以这一块对我们的开发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是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在以前很复杂的各种 password 的管理这些东西都可以 forget it， 就是说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在这个 Windows Hello 给 Edge 提供了两个 native 的 API。待会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两个 API 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做这个 URP， 还有就是 website 这个 authentication， 所有的 authentication 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所以我们这边重点今天待会看一下，就是 Microsoft Edge 这个这种 website 哈。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小的 demo， 就是说在 Edge 里面怎么利用 Windows Hello 来做这个网站的一个登录哈。我们看到这个传统的就是你需要密码 password， 第一次的话，这个 website 我们就可以 enable， 就是说让这次技术以后就可以 start using Windows Hello。这个 Windows Hello 以后呢，就说你这地方就是先要第一次要输入一下，这边这个 demo 是用你的指纹，你指纹刷下你的指纹，它这个就在 server 那边就注册好你的所有的这个信息，所以第二次登录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Windows Hello 来登录了。所以这地方只要用指纹，你刷一下你的这个指纹的话，你不用输密码就直接进入这个 website 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以后大家在开发网站的时候，就会很方便。这是指纹例子，也可以用刚才那个刷脸的例子。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 app， 在国内有些 app 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然后第二个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 app 哈，这个 app 是 Dropbox， 就是国际上最 popular 的一个网盘这样一个应用。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种应用的话，其实是比较私密的，就是说对这个 authentication 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它就是扫你的脸，就是你在登录扫你的脸。只要你人脸往这个机器前一站，你就马上可以过去了。这个我们做过，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 app， 好比说举个例子啊，类似淘宝这种东西，你可能不需要每次都去登录，每次去登录很麻烦嘛，对吧？五分钟几分钟，你只要把手机或者在机器前一站，就马上就可以解开。然后一走开，可能就是你可以设的这个时间，锁屏的时间就很短。这样的话，防止你上厕所，别人就可以看到你的屏幕 ，whatever，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好，我们看到这个 Hello 的话，就是说很方便。问题来了，怎么做，对吧？在我们 website 怎么来实现这个 Windows Hello？ 这块我简单说一下，从这个架构上哈，就是说整个 authentication 这种没有 password 的 authentication， 它的一个大概流程，有个 client 就是你的 browser， 然后你的 server， 对吧？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因为 client 这一端，你 Windows Hello 这些东西都是已经用你的生物识别这些东西，你的指纹也好，虹膜也好，在本地首先就是要通过了，就是那网站，然后这时候要求 server 去做这个 authentication， 所以这个 client user 首先就是要发一个这个 login， 这个 login 不需要带 password 了，就是说，然后 server 反过来就是说要 challenge 一下，就是说来验证一下这用户。这时候用户的话就是说需要对这个 challenge 啊就 sign 的话就是用那个 private key， 一般的话这种 private key 都会存在你的TPM 里面，就是你的硬件设施里面，就是 TPM 里面，然后拿到这个 signing 的这个challenge 的话丢给 server 他用你的公钥，这个公钥是知道他可以用你的公钥解开，公钥解开的话看这个 signature 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你发出去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完成一个client 这样的一个 authentication 的一个过程哈。然后实现这个的话其实只要两步，就是两个 API， 所以这两个 API 我还是请雅洁大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两个 API在你的 coding 里面怎么来玩哈，怎么来做这个事情。
好，那其实实现这个 Windows Hello， 在网站中其实非常简单啊，大概就是这两个 Web Authentication 的 API， 一个是 Make Credential，Make Credential 呢主要是在注册用户的时候使用，然后第二个是呢是这个 Get Assertion，Get Assertion 就是后续在后续用户登录的时候在进行认证的时候使用。那我们看。简单的看一下 code， 因为这些内容其实在Edge 的那个开发在线的开发文档里面都有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怎么样注册用户。注册用户这是一段 JS 的脚本啊，首先最上面这个 tag 它包了一个叫做 polyfill 的东西，这个 polyfill 其实是因为 Edge 里边这个 Windows Hello 的实现呢是基于这个 W3C 早期的标准，所以为了让大家写起来，比如说用这个 W3C 的方式来写，所以 Edge 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polyfill。这里看我们有一些用户的信息等等，在这里我们调了这个 Make Credential 这个 API。那当调用这个 API 之后呢，Windows Hello 的那个框就会弹出来，弹出来呢，它就会，Edge 就会来验证当前屏幕前的这个用户是不是就是本机 Windows 这个用户。那验证通过之后呢，这里会有一个就调到了这个 Zen 的这个 Promise， 然后。这个 credential 这个参数其实就包含了这个认证后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的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 credential information 我们发送给 server 啊，来完成用户的这样一个注册过程。那注册完成之后，在后续用户在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要进行认证。那认证code 也很简单啊，首先还是包一层这个 polyfill， 然后我们这里会调用这个 get assertion。get assertion 当调到这儿的时候，同样的那个 Windows Hello 的这个认证框又会弹出来，它会去验证当前屏幕前的用户是不是这个当前Windows 的这个用户。如果是呢，这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 challenge 其实是 server 发给这个 client 端的一段，比如说随机的一段字符串等等。然后当这个当前用户认证成功之后，这个 Windows Hello 呢，它会利用这个 TPM 里面的这个私钥来对这个 challenge 进行签名。那签名之后呢，这些信息就会保存在这个 assertion 这个 object 里边。那这时候呢 ，client 端就可以把这个签名后的信息发送给 server， 然后 server 呢，这时候去做具体的认证工作，就是来验证一下这个那签好，利用它server 端储存的这个 public key 呢，来验证一下签好的这个challenge 是不是的确是这个用户。好，就介绍到这里。
好，那个基本内容 ，Hello 就是这些内容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它解决以前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 client API 非常简单，你不需要知道任何这个那种 CNG 啊、CSP 啊，就是说那些复杂的一些加密算法等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所以这个对开发者是非常友好，这个对用户最终的用户体验也是非常好的，所以。